接下来这位发言嘉宾，我现在称他为主席，并不是他在他的产业领域里面的主席，而是亚洲赛艇联合会的主席，因为他长时间从事的户外活动，因为他有一个永不放弃而且呢勇往向前的精神啊，他两度呢攀登这个珠穆朗玛峰，那么他领导的企业可以讲是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以及中国绿色住宅建造的先锋啊。那么他今天呢要给我们讲的一个主题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后知后觉。不过呢在他发言之余也留下30秒钟回答我们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知先觉万科什么时候复牌。好，我们有请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石先生。
好，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这个主持人问我说嘉宾这个发言主题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那你总得给我一个题目。实际我想就当然要说的是非常非常多，但是要讲什么呢确实是有千言万语，那所以就说不知道，就是说但实际您有了什么呢，就根据上面几个发言很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当然首先的感受呢是聚集在亚布力，那就这么多年过去了还站在这里，吃晚饭的时候就提到了一瓶威士忌的故事，这大概是第三届第四届吧，亚布力论坛的时候呢，广超呢是带了一瓶这个礼炮威士忌的礼炮50年的威士忌，专门来了讲我们俩坐而论道，但是没想到呢我们争得面红耳赤，结果呢是到今天大家印象还非常深刻。实际上我跟广昌是针尖对麦芒，一个是多元化经营，一个是专业化经营，那我想就这个来破题，来破什么叫后知后觉。我跟广昌争执的多元化专业化呢，实际上万科那时候已经转向专业化，但之前呢万科是典型的一个多元化，多元到十几个行业，所以就是我等着说要搞专业化的时候呢我已经走了一大段弯路，所以这是我想说的后知后觉的第一点，是吧？比如说咱们应该说今天晚上来的企业当中呢，当然马云先生呢是最引起大家关注的，但我们知道他创业呢一开始他的目标就非常非常明确，啊，做到现在的阿里巴巴他是非常清楚的，没有说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之后再转，这样来讲我们做的很多当中都是刚开始很明确，但是万科呢不是，哎，我们开始我是卖玉米出身，哎，做鸡饲料的，但之后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搞饲料出身的现在有很多大企业了，实际上应该搞最早的是万科，但万科很早就把它卖掉了，所以成为大的饲料行业呢和万科就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万科本身是走了这样一个弯路。那个强东刚才讲了说这个要做简单快乐，说你做什么东西想不到你把它卖掉，这不就简单了，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实际成立一个企业要比卖掉一个企业容易得多，你真正的把它经营起来，你真的要关掉它要卖掉它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是烦恼多了，所以真正的对企业的你是要决定说首先要决定你成立不成立它，因为要决定要卖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这是我想说我的体会。那这是这个 后知后觉的这一点。但是我想说第二层含义呢，再发挥了一点呢，实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到现在，它本身是不是按照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个标准，我们是不是这个有优良传统的这个民族也是后知后觉呢？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模仿。所以后知后觉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贬义词，是把它当个中性的啊，就是一个客观的描述的状态。那我这里很想呢用这个褒义的在说这个后知后觉。后知后觉的好处呢就在于你去模仿，你去模仿。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今天在讲的万众创新的今天，我想说的可能模仿对我们更有意义。而从我喜欢搞运动来讲，我们看到模仿，哎，它的这个，或者我们更用一个运动的一个词儿来说，叫跟随。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呢，有一种那个团队的自行车，啊，九名是吧一块骑，最后呢结果是取第五名，啊，所以你很多都快也没用。啊，你最快的一定要前进后边的，然后最后是第五名。但你看看团队自行车它是怎么在骑前进来讲呢？你看看它是互相编队，始终有人替换的在第一个后边跟着，始终有人替换在前面。真正后边跟随来讲，就跟随路线来讲，你会发现，因为前面阻力最大，后边有空气动力学来，它有形成一个这个阻力非常小的这样一个通道，后边都跟着这个通道。所以中国到现在来讲后发优势来讲，就是这样一个跟随路线。所以那我想说的后知后觉来讲，我们要积极意义来看，不要盲目的来谈创新，如何来跟随。实际上我们从中国的很多企业当中，我们都会找到跨国的国际企业来讲非常熟悉的影子，可能名字不一样，你会想它又是跟随的。那再回到我跟广昌的这个故事，总算呢应该是三年前才有了个结论。因为当然我说专业化我认为我对，那广昌专业化广昌认为他对，那突然发现呢在广昌走国际化了，而且是搞金融化了，我才发现哎呦，我才看懂了他这个多元化是向金融控股这样的路去走。哎，他这种多元化有他多元化的道路。那应该也就是说万科走国际化，这是受广昌的启发，我们加快了这国际化的道路。那应该说虽然时间不长，应该是在国际化的路线上呢我们走得非常顺利。顺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跟随路线。跟随什么呢？我们发现我们中国的到国际上，我们就房地产来讲比较喜欢一种投资型来讲攻城掠地，因为我们的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就是圈地圈地圈地，越大片地越好。突然发现呢到国外投资也是一样，圈一片地，哎，等着地价上升，哎，再来进行搞个城。但是万科呢我们就跟随，跟随第一我们出去要找当地优秀的房地产公司，因为你跟随嘛，你和他来进行合作，完全的委托他。所以现在我们做到现在在纽约我们就投了九个项目，三年时间纽约已经投了九个项目，洛杉矶三个项目，预计今年在纽约呢还要投四个项目，而且是去年的第四季度我们进了伦敦，干脆更进一步学习打包买，啊，就不是一个再去和人家合作拿地，就基本来讲就是五六个项目合在一块儿，啊，咱们打包那个。还是跟随。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含义。那第二层含义呢，蒋教授啊，主持人提到说我很喜欢运动，两次登顶珠峰，但实际因为我登珠峰呢是央视呢是那次呢现场转播第一次，所以引起全国人民呢都知道我喜欢登山，我登上珠峰。实际上作为运动来讲呢，此只是登山呢，像滑雪啊我也滑得不错的，滑雪滑得不错的， 不信就有这个网上的伪证，也就是应该说一个礼拜以前吧，我在这滑雪场的一段这个录像，那就传到网上了。看了之后，第一说好像是你在滑，你是不是找的替身？我说为什么呢？说哎呀，你滑的太流畅了，说是。我说那是，我是这几年我在学校读书，已经是不怎么滑雪了，主要滑赛艇。滑赛艇非常有心得，这个滑雪我都不怎么滑了，哎，那是我这回回国来讲第一次滑，那才是热身。哎，因为什么你知道吧？我是前几年呢是滑 U 型槽的，滑起来正翻跟头的。为此我还拴断了两根肋骨。哎，但是今天咱们来讲，不是讲这个吹牛这个是吧？咱们还是讲咱们后知后觉。我们知道吗？我学滑雪就是在亚伯利。学滑雪就是在亚伯利。哎，我们在这里很多的我们的企业家滑雪的时间比我长，滑雪比我好。那但是我们滑上了，那就是钻上往就滑。所以不但是滑，而且是呢开始万科也开始投滑雪场，投第一个，投第二个，买第三个，买第四个，国内投，国外投。那我们看看是吧，亚伯利是哪年办的？亚伯利是我们田园先生在这创建的。哎，所以对于如何把滑雪从爱好到的事业作为一个业务去投，作为万科的一部分业务，那我们看看在做的我是不是后知后觉。那第三个再说一点，实际上呢刚才介绍了一个亚洲赛艇协会主席的身份，那实际上呢我还有一个身份呢在国际上呢人家听了之后更受尊重，就是 WWF 这个董事会的董事，就世界自然基金会，我们知道的熊猫的。尤其是在国际上一直介绍这个身份的时候，对方都第一一看的是个中国人的面孔啊，很惊讶，第二即刻就感到非常尊重。那说到这一点，那当然是和环保生态有关系，那我同样也是一个后知后觉。我们这次来的企业家当中呢，有一位我还有很多企业都很尊重的一位北京企业家，叫刘晓光。2004年是刘晓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阿拉善，这是中国或者我们叫华人圈的华人企业家创办的一个环境保护组织。我记得很清楚，2004年的时候他给我来个电话，就如此如此这般说你应该参加。我说好吧，那这个面子是要给的。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刘晓光在发起企业家来搞做环保公益活动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哎，这个面子我要给，是这样进去了。当然这个面子一给，一进去被感染被感动，才开始做环保。那说到这里，我就想回到这个后知后觉。但实际上对我来讲，不仅仅是在学习做企业，是个跟随路线，同样运动做环保也是跟随路线。那所以在我们在的企业家，我想两种状态作为现在的形式。因为为什么要提到要有信心，就应该显然呢现在大家信心不足，所以才提出要有信心。我想出于不同的地位，出于不同的角度，可能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刘强东，他处那个位置，他说你们做做做你们都不要做了，他首先出的一个已经是说这个是对我来讲是机会，对你们是负担，是那是一种状态。当然我现在来说，我相信东升或其他人来说，他都会处在一种这最好是个机会，我再怎么着会很好，可能对中小企业是不一样的。所以 我的体会当中，万科也是从小企业、中小企业过来的，所以小企业、中企业的时候，已经做了当中，我觉得活着，哎，就是胜利。因为形势都不好的时候，对你来讲不是问题，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是大家面临的问题。如果形势很好，大家都做得很好，你感到不好，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如果形势就是这样，现在不好的时候，他每个人面对都是一样问题，就是中小企业面对都是一样问题。所以首先第一个心态来讲，你不要认为这是问题，因为你认为这是个问题，你吃饭也吃不好，睡觉睡不好，结了婚还和老婆吵架，是吧？没结婚呢，和那个女朋友很容易是分手。所以第一是吧，心态调整，哎，你不要想着说，哎，明明形势不好，非得说形势好有信心，那不行。那这时候来讲，一定要坚持，哎，你躲避是躲避不过去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你这样能坚持过去，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阿里巴巴的今天，但你没有看到阿里巴巴走的过了当中的他的艰难，怎么大家根本完全怀疑他，把他当成骗子，那个过程当中他是怎么过来的，那就如何的坚持坚信，不但自己坚信，还要说服你的下属，说服你的合作伙伴，这个非常重要的。但是作为像万科这样走过来的，我就跟你这样说吧，这对万科市场非常好的时候显不到万科的，因为市场非常好嘛，谁都做得好，大也做得好，小也做得好，反而呢，谁敢赌博，谁敢大的赌博，显得谁好，显不到万科的。就是这种形式来讲，就开始才显万科，就对万科呢，真的是这个机会是太好了。为什么？这里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就我在飞机上呢，是正好巧巧和李东升是吧，一块儿就聊天，就聊到去年的经历，东升就讲了，哎，讲的形势怎么怎么，我一听我就非常非常感慨，我告诉他了，我说房地产形势啊，说比你这个行业这形势太好了，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竞争完全没有细化到家电行业那样的一个程度，还是非常非常粗放，只不过说万科稍微讲究一点，所以毛巾稍微拧一点，那全是利润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也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候起伏，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奔驰的大中华区的董事长的发言当中讲，企业当然他们是更长的历史当中，企业它经历那样就是起伏这样过来的，万科30年了也是这样起伏过来的。哎，我们如何在困难的时候，哎，你把握住，那你现在你企业做的一定规模来讲对你就是机会。那我最后要说一点来讲呢，因为我是来自于深圳是走得最早改革开放，大家会看到深圳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在整个经济整个下调的整个经济放缓的时候，深圳是一枝独秀。我这里想说的什么呢？我想说的时候，作为深圳的企业家应该在这里要有些担当什么呢？因为现在深圳的经济形势非常好，深圳的企业也发展得非常好，深圳作为一个城市，深圳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应该在中国的转型当中起到一些带头作用，起起这个积极的作用。如果说在城市往前发展，企业往前发展，我是后知后觉。如果说在做环保方面，我是后知后觉的话，应该今天深圳再往前走的时候，深圳的企业如果始终处在后知后觉的这个状态当中，那是不恰当的。我们应该走到前面，走在前面两个因素。第一个，我们讲到了，我们就是跟随路线，但中国这个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跟随，突然发现没有目标可跟随了，没有目标可跟随了。也就是万科现在这个规模，原来是美国有200强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现在万科的规模，美国的房地产公司第一、第二、第三加起来也就是万科的一半。突然发现我们失去目标了，这时候你才发现， 你想不创新，你每次走路都是在创新，
只不过是臭狗屎的创新啊，
还是非常有创意的创新。所以在这里，就是深圳应该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在这里呢，我也回应一下小佳呢对香港的那个地位的发言。我是深圳就是依托香港成长起来的，实际上香港到现在还有深圳非常值得学习的。我就仅仅讲一点，那从小光做的环保这个阿拉善，那我们发展到现在已经刚开始动员的发起的不足80位企业家，号称100位，好听啊，实际我们那时候没有80位，那到现在500位。深圳那边成立了一个深圳分会，那叫做红树林基金。红树林基金学习的就是我们对面香港的米铺的香港的红树林基金。现在深圳红树林基金和香港米铺红树林基金已经联手起来，就把香港的红树林基金作为我们的样板，作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联手起来。同时下一步我们就要把福建、广东、福建、海南整个的这些红树林联手起来，成为中国红树林基金。再之后第二步，把我们亚洲的红树林基金占了全球红树林基金的40%，联手起来再成立全球的红树林保护会。我们如果说过去我们都在跟随着别人来发展的话，我们已经到了今天，我们要有创新，我要在全球保护湿地的这样一个环保的领域当中，我们深圳先走出去。所以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方面，其他方面深圳应该先走一步，这里我想在这里想表达的。谢谢各位。
好，谢谢王石先生。如果把他所有的发言都组成一个题目的话，叫做后知后觉冒号王石的跟随经营模式。那么具体的阐述到底怎么后知后觉呢？先多元后专业，先跟随后创新赶超，先体验后投资，先感动后投入，先活着后发展。但是他对深圳的企业家都提出了要先知先觉的要求，那就是一旦跟随的目标消失了以后，就要勇于站出来担当，是产业的担当，行业的担当。尤其是他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在自然生态的保护当中，深圳的企业家和中国的其他的地区的企业家一起也要有所担当。尽管王石先生没有回答我希望他用30秒回答的问题，后来我发现他不用回答了，因为他花大量的篇幅谈的是自然、环保和运动，因此他对企业重组的未来已经了然于心了。我们掌声再给王石。